是黑熊电台的楚楚。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有邀请到两位嘉宾，三位嘉宾，然后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讨论。我先卖个关子，不说我们今天讨论是什么话题，然后我们请我们的三位嘉宾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就估计能猜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什么了。好，那我们先请。
大家好，我是夜莺，这是第二次来跟大家见面。我上次有说过我的工作是在一家央企当财务，然后目前来说也有工作了4-5年之久，然后工作上的事情呢确实是比较烦心了，但是总体来对比来说呢，还是比较现在还是比较庆幸自己能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工作生涯。我的介绍就到这里，然后接下来再
大家好，我叫蓝友佳瑜，当然这名字不是我的真名，这是我的网名。然后我是今年6月毕业的，然后我现在已经找到了工作。为什么说去工作其实是被迫的，因为当时我是考研失败，想在家再考一年，但父母说不同意，然后希望我说如果想继续考研的话只能在职考，所以我当时就没办法了，被迫得已就只能出来工作了。所以说大家应该知道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什么，没错，工作。
已经有点猜到了哈。那我们还有一位嘉宾。
大家好，我叫仲林，然后我是去年的奥一届的毕业生，现在是在一家跨境电商的小微企业工作。然后我的工作就是由于去年疫情原因嘛，我也在家里待了半年，然后也是今年才刚刚开始工作。所以说今也是刚刚步入社会。
好，谢谢我们三位嘉宾的这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们今天的话呢，大家已经猜到了，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跟毕业然后工作就业这些有点关系。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2012年大学毕业的，就是已经工作了今年来说已经是工作了10年了，还蛮长的一个工作时间。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然后也换过好几份工作，这个我们一会儿可以再说到。那夜莺也是属于工作
6-7年了，我2014年毕业的，然后到现在2014到2022差不多7-8年了。然后期间呢曾经还换过一份，其实我的工作我觉得我都还蛮稳定的，第一份工作差不多工作了3年左右，第二份工作就从2017年一直到现在也有4-5年的时间了。
所以工作经历还是
比较
简单。
算是没有特别的那种频繁的跳槽，
比较稳定。
对，因为我一般工作选择的一个对象目前来说都是要么国企要么央企。
OK， 好，那我们的那个蓝友佳瑜，我们叫佳瑜哈。
好，
佳瑜，那你这边的话呢是今年刚应届毕业，
对，
其实我还蛮想问一下你，就是你现在应届毕业，你现在的一个状态，已经找了一份工作了，然后大学那边事情都已经做完了吗？
对了，已经做完了，接下来就是去学校交一下那归档材料就可以结束了。
那你的工作是已经是实习了，还是说已经是正式工作了？
还在实习。对，大概实习到7月1号，然后到时候就可以转正了。对。
OK， 那方便说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最难，就是就业季。
最难就业季。
我这个已经叫了很多年了，从我毕业那一年，就是2012年的时候，我毕业的时候，因为我爸爸会比较关注这些，他就会跟我灌输说，今年比较难找工作，然后一直到后面，我会有弟弟妹妹们，就是表兄就是表弟表妹啊之类的，或堂弟堂妹，他们慢慢就业的时候，每一年他们就业的时候，我爸爸都会在群里面，我们有家族群里面都会说，哎，今年可能又是最难就业率这的。然后直到去年，我弟弟就是我一个亲弟弟，然后他就业了，然后我爸爸又说啊，现在工作又很难找。然后再过后的话，就是因为可能我们那一辈的就业都差不多了，大就是有工作的都工作了，没工作的现在就属于很小了，就已经在下一代，就是孙辈那一代了。然后所以可能就没有再关注到这个就业的情况。就是但是脑海里面是会有 有一个概念，就是觉得说确实是比较困难，然后再加上疫情啊这些原因，所以我就是想问一下两位，因为刚好我们的佳瑜是今年毕业的，然后我们仲林呢是去年毕业的，我想问一下你们所知道的，就你们切身体会所知道的一个包括自己啊，然后包括身边朋友同学他们的一个就业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我身边的大部分同学都是在留厦门本地工作的，只有两三个他们要么是去省外的，要么说去福州或者说泉州的，但是就我了解所知几乎每年都是最难的。我觉得难不难这问题取决于自己，如果说你本身实力够强的话，哪怕再难的话，我觉得你都可以进入一家不错的企业，拿到一个不错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所谓最难的是一种媒体的一种炒作，我不知道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是想为了营造整个社会氛围变得很紧张还是什么，我无法理解说为什么他们喜欢去。
所以你知道的就是你身边的同学朋友其实就业都是很不错的，
都是很不错的，
就是 都 OK 的，对不对？那个仲林呢，你这边？
我这边是我是去年毕业嘛，然后我身边的同学是他们就是选择了，就是我是专科毕业嘛，然后他们选择了就是专升本嘛，然后由于就是疫情原因，就是和就是各个学校都扩大了那个专升本招生的名额，然后我身边的同学是基本上都很多都是考上专升本，然后继续再继续再就读、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去年我们班上真正去就业的是极少数的，好像我们班上是一共是39个人嘛，然后真正选择去就业的就4-5个人、真正去选择就业，他们是通过校招在深圳那边去工作了。就他们的工作来说嘛，就是我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同学嘛，他是她是一个女生，然后她是到深圳那边通过校招过去了，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去年已经转正了，然后她的工资是一个月6000嘛，6000，但是据我了解到她好像租房在深圳那边就一个月就要花2000，所以说深圳那边说她的薪资说6000应该在现在来说也应该还算不错，但是对应对深圳那边的消费生活和消费的话，基本上也就是自给自足，就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那种存。
但坦白说，如果是一个应届毕业生，或者说工作一两年的这种情况下，能够做到自给自足，我觉得已经是很不错，
确实很不错。
就像刚才就是佳瑜有提到，就是会有很多媒体做一些炒作，其实这个也是我的想法，因为我看到的事实可能在跟网上看到的事实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例如说每年会公布出来就是这个平均工资，我都觉得我严重拖了后腿。
我想跟你说平均工资其实并不是统计上特别准确的一个东西，因为它其实我们更要看重的是中位数。
中位数，
对，你要以中位数去评判这个标准才会更贴近大部分人的一个薪资情况。
我看不到有中位数的这种宣传的统计。
对，我也从来没看到。
其实是国家是有的，其实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除了统计局，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数据来源应该是税务局。我们现在每家公司都要进行网上报税的，税前工资多少一目了然。
我因为网络上会充斥比较多的这些东西，会让人容易产生一种焦虑的心态。
对，
会看到说为什么大家的收入都那么高，然后为什么大家就是给你呈现出来的东西好像都非常美好，都是豪车，就是好，就是高档别墅、大房子，然后穿的光鲜亮丽，女的都很美，男的
都
很
帅，
对。其实不是有个话，就像抖音、知乎上面的那些博主，年收入的过百万嘛，就说啊，人均百万，就给人营造一种其实钱很好赚的一个情况。但是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社会非常浮躁的一个体现，
而且同时在贩卖一种焦虑，让我们这些人感觉好焦虑，感觉自己工资好低啊！就网上怎么那么多人都是年薪百万，我感觉自己好像活得好失败，就感觉贩卖一种焦虑。
对，
身边的人都好厉害，
我
就唯独自己过得这样子。
尤其是这种价值观的话，给应届毕业生一种什么感觉？就感觉好浮躁，他们就感觉很想
希望薪资就会上调，
对，就很想就是。 就是一找工作就想找那种特别有钱的，什么有钱轻松离家近，
钱多事少，
对，钱多事少离
家
近，就这
种。所以公务员的这份职业其实是蛮符合这个特点的，
对，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考公考研这些每年真的这个比例真的太夸张了，
一直在攀升。
对，
然后说到考研，其实现在就是一种就业情况，其实很多人会去选择考研，其实有存在一大部分人他是为了逃避工作，
嗯，
这种现象是有的，
这部分人的，对，身边就有这样的同学。还有一部分是他们是跟风考研，就是看大家都考，哦，我要去考，感觉不去考会少了点什么，
感觉自己就档次就低了。
对，
还有除了说感觉档次低以外，其实属于是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对，
他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路未来要怎样，他只是看到身边人这样去做，如果我不做我会心慌，我会着急。
是，他没有说因为一个特定的学校，比如说我就一定要考上这种学校，或者说某份特定的工作，就比如说我认识了一个同事小姐的同事姐姐的弟弟，他当时就是想去华为的那个深圳的大疆，就是那个大疆无人机，对，然后他就说他为此就是为了了解大疆，为了去面这家公司，他整整准备了半年多，就是只是为了去面试他，然后做了特别充足的工作。但是我就发现我们现在年轻人可能就没有说抱着某一个确定的目标去冲刺，大家会变得哎，没目标，没目标，有一种盲从性，我不知道该找什么工作，我也不知道该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其实是一个迷茫的，他没有一个确定的定点的目标，所以这点我觉得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是一件可能来说只是说过来人，对对对，一个年轻人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要找工作，你一定要定位好你自己想去哪家公司，或者说你想去什么类型的公司，
是是，
就一定要定好目标再去做准备，这样子你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很多。
那我就顺便说一下我自己考研的初衷嘛，因为我当时考研的目标就是我希望能够去从事 AI 行业，然后因为我是学计算机的，然后我希望进入一家大型公司，就比如说像腾讯阿里这样的这种类型的公司，但是我发现说我的学历不够，而且说实话就是他对于整个你的能力的要求非常高，我觉得我本科可能达不到那个能力要求，所以我想说通过考研继续去读研，然后深造，然后这样我提高我进入这家公司的概率，那后面发现我没有考上，就是因为说所以我现在就不得不出来工作了，这就是我当时考研的一个目标吧，对，我的一个动力之一。
那我也说一下我的呢，就当初考那个专升本的一个目标和初衷嘛，就当初考专升本的话，其实我内心的话其实我并没有太大的意愿去提升那个学历，其实我当初去考专升本的话还是跟着大家跟风去的，然后后面的话其实在后期的话我感觉自己好乏力，就是感觉越学越颓废，就然后最后的话也是那个结果也确实是并不是很也没有考上，然后反而导致我花了好大的，就反正我感觉我自己浪费了很多的精力去备考一个对我来说我并没有说多在意的一个考试，反正我现在的话我还是比较有点后悔吧，我就如果说再让我选择一次我会直接选择出来工作，然后我现在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就是也比较尴尬，就是当初的话就有一些证书没，就比如说我英语没有过六级，我只过了一个四级，然后我是要做跨境电商这一块，然后对英语的话就如果说就对英语可能就有一定要求，如果说想去一个好的公司，就比如说一个不错的一个公司的话，那就可能要过六级或者说C 就说专四专八了。
但这个我插一句哈，就是你说的这些证书的话，从我的过来人的一个经历来看，它只在于你应届毕业或产前开始工作的一两年，他会比较看重。在过后的话，他其实没有那么看重你的证书，他看重更多的是你的工作经验，你的工作经历，你的那个就是那些整个就是经历嘛，还有你的包括你在那个岗位上就是在那个行业里面的这个社会人际关系会影响到你以后的就业
啊，这确实，但是我现在就是属于那种刚刚步入社会那种，所以说这些证书对我刚刚找工作就比较重要，比如说我前几天就比如说我前上一周我去找工作的时候在厦门找一家不错一家比较好像规模还比较大的一家就是跨境电商的一家公司，然后我去投了简历，现在是石沉大海没有消息，然后我现在的话就在现在刚刚找到一份工作实习的话也是一家比较小的一家公司吧， 不过这家公司还比较正，还是挺正规的。
那刚才有提到这个工作的话，其实那个佳宇有说到你蛮多同学都在厦门，他们是本身就是厦门本地人还是？
我们专业的话，福建本省的学生偏多一点，然后在他们的认知里面就是，如果说留在福建工作的话，要么说去福州，要么说厦门，他们就面临一个二选一的一种情况，所以大部分人，然后又加上很多人他们是在
厦门
读书的嘛，然后如果直接去就业的话有很多的优势，而且厦门这些人才补贴其实还做挺到位的。像我了解的话，就是如果我们专业如果留在厦门工作，首先校级的补贴可以拿1000元，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厦门一个留下的补贴可以拿大概1万元左右，
就是那个政府公布的，比如说你那些外地的本科硕士、博士硕士来厦门本地户口迁入一年之内、
对，
然后他是有1-2万块钱，然后硕士是3万、
博
士好像是五万还是八万，
对，
我忘了。
所以这样考虑一下，大部分人其实还是愿意留在厦门的，而且他们也觉得说，如果以他们现在的学历层次，如果想去一线城市去卷的话，可能卷不过他们。所以综合考虑一下，其实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留在厦门。
但
为什么我会提这个点啊？是因为我也是在厦门的一所大学毕业的，然后当我的同学也是福建省内居多，我们全班的话就。3个外省的，一个4个外省的、一个黑龙江的，一个北京的，一个上海的，还有一个我老家是四川的，然后其他都是福建省内。然后我们毕业的时候，黑龙江的那位同学他回老家去工作了，北京那位同学去国外读书了，上海那位同学回上海了，然后我就留在厦门。然后我们大正同学当时开始毕业的时候，第一年大部分都是留厦门的，就是而且大部分是留厦门是做外贸。会外贸居多，但是也就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然后很多人就开始有别的选择了，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回老家去考公务员，回老家去考银行，回老家去考就是教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编制事业单位之类的，然后到现在已经工作，你看已经毕业10年，真正现在留厦门的我们全班我没有具体数过，但是应该也就是4-5个这样的，除掉厦门本地的有1位还是2位同学是厦门本地的，然后其他的就是可能就是4位或5位最后现在还在厦门，那其他大部分都没有在厦门了，
没有在厦门。
对对哦，所以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那个所谓的考这种编制嘛，就考公考研考公考这个事业编，好，包括是什么教师编或者是银行这些，我就想问一下两位对这个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我不太想进任何体制，因为我是这个人不太喜欢被东西给束缚住，我觉得私企可能更符合我这种性格吧。然后而且我接下来一个长远的目标就是我希望以后可以创业，如果说进入体制里面的话，我很难接触到一些关于企业的一些私企的一些知识，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如果说大家想考，如果确实喜欢体制内的工作，我觉得可以去做，但是如果说确实不喜欢的，我觉得私企可能更适合。
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喜欢与不喜欢，他只是看重那个的好处而已。
对，抉择。
或者说父母给你的灌输，因为很多就是才开始毕业的孩子，他们在做这个抉择的时候，很多他是没有自主权的，他就是父母或者是亲戚，或者是从其他渠道。但我觉得这个社会媒体给的渠道会比较少一点，更多的是父母或亲戚给你的渠道，然后会告诉你说走那条路可能会更稳定呀，更怎么怎么样那种。包括我，像我现在我已经毕业这么多年了，坦白说我爸妈都还在要求我要去考那种编制。
确实
我爸妈现在都还要，就是因为就是前面有疫情的这个原因，然后工作也是比较不稳定，然后收入也会受到很大的局限，然后这个时候父母就会指着你的头，然后又开始叭叭叭叭叭叭叭，然后就教训，然后说你看怎么怎么样，然后举例你看你哪个姐姐考上了，人家怎么怎么样，然后你看你哪个什么妹妹，就是我有一个妹妹，她是当老师，然后是考上编制，她说你看因为疫情他们只需要上网课，或者说就不需要去什么上班或怎么样的那种，她说你看人家工资照发，收入不减，然后你看你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就会这样，就给你一个对比，所以我就说，你看像我这种岁数了，我都工作这么多年了，然后长辈们还在给你灌输这种就是积蓄的这种希望，然后包括说像我跟几个比较好的同学跟朋友， 就是有私下沟通跟交流的时候，像我有很好的朋友，就前面之前节目也有提到过，就是在北京工作，
嗯，
然后我们也在谈论到一个问题，因为我跟他存在同样一个共同的一个点，就在于说，因为我们是属于那种已经工作很多年后，但是我们在那个城市留不下来，就是有个说法叫做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然后我跟他就属于共同点中，我们在那个城市所谓的留下，就是我们没办法买房，然后没有办法安定，而且还会面临着说婚姻啊，或者是子女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办法在这个城市安定下来。好，回不去的城市，是因为我们本身也是从那种乡下那种小地方过来的，我们肯定不能回到乡下，不说肯定不能，就是回去之后我们是找不到相应的工作岗位的。
对。
然后包括在外面已经这么多年了，就是文化习俗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心态各方面的都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对，都回不去了。但是我们也有考虑到我们的这个以后的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像我朋友就是会，他工作会很累很辛苦，经常加班，他是做那个建筑设计这一块的，然后就非常疲惫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会相互打气儿，有讨论过，就是有一些退堂鼓的想法，有想过说，要不实在不行，我们趁着现在还能考，还没到35岁那个坎儿，要不我们回老家去考一个编制这样的，对，就考县城嘛，那实在不行考县城，或者在县城再往下考镇那种，或乡镇那种嘛，我们说这样就是虽然工资是很低，但是我们就觉得是稳定，有个可以有心思稳的，不像我们现在是还在外面一直漂浮。你可能年轻的时候你觉得很有冲劲，很有干劲，你很向往各种美好的生活，但是当你工作很多年后，你发现你向往的那些美好生活，你通过这么多年努力你还是达不到，
实现不了，
对，还是实现不了。然后而且你在未来的路中你看不到你能实现的可能性，那个时候你就特别心累了。而包括你上岁数，然后你能看到在老家的同学，他们可能就已经非常安逸的生活就是有房有车，然后工作稳定，收入还不错，而且还有就是有小孩什么各方面的，然后而你在这边还在这样飘着，一切都没稳定下来，你只是单纯的每个月工资比他高而已，但是其实你的支出也很大，而且从实际上的这个存钱的角度来说，你还没你老家那个县城考编的同学能存下的钱多，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就面临着这种抉择，然后就比较心累。哦，我刚一下子说比较多这个，然后那我们刚才有就提到就是就考编考公考研的一些想法，然后想问一下两位，就是因为你们刚毕业嘛，你们的这个有考虑过是未来的这个就是怎么说结婚生子安家这一块吗？我会不会问的比较超前一点？
你问的超前。
我的话我是会打算留厦门的，就如果因为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我可能未来几年会再考一次研究生，如果说还没有考上的话，那我可能会专心工作了。然后至于说如果说考上研究生的话，那我到时候毕业之后可能会先去一些一线城市打拼个几年，存些钱或者说积攒一些工作经历，然后之后我还是会选择回厦门安家呀，结婚生子，因为我是从小就在厦门长大的，就是对这个城市比较有感情，就是如果说在别的城市就很难找到这种感觉，虽然我不是厦门人，但是我也是伴随着厦门这个城市长大的，就很难和这个城市割舍开来了。
对考研还是有执念，
还是有的，就是 我
觉得这样挺好的。
一来就是说有自己想要的职业，二来就是有自己想去的学校，然后三来就是说其实我对于结果也不是很看重，我更看重就是说在这个备考的过程当中，我如何去一步一步的去解决问题，遇到问题之后怎么去想办法去解决，我很喜欢这个过程。至于最后结果其实我不是很看重，能考上的话那是最好的，不能考上其实也无所谓。
其实佳瑜的话他已经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了嘛。
对。
然后我的话的话，我因为我是商务英语专业出身，然后我是打算是往跨境电商这一块发展，所以说我现在也是之前是做的是国内电商，感觉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持续做国内电商的话一方面的话我可能就专业在跨境这一方面的话，因为可能就会要跟国外客户沟通，然后就是一些可能就如果说我拖得太久了，可能说如果说我来转跨境电商这一块可能会更生疏，所以说我就在上周就前两周我就辞职了，然后找了一份跨境电商的一份工作，我现在的目标的话就是往 往跨境电商这块，先努力做几年嘛，先做几年，因为我还是比较想在大城市嘛，在大城市打拼，能就是打拼几年，因为我现在还年轻，我感觉我还是有一些还是有机会嘛。但是其实如果说到后期，如果说打拼几年后，如果说没有什么结果，就是说自己没有得到一份很满意的一份薪水的话，或者说没有就是在后期的话没有就是那个生活压力太大，我可能会考虑趁年轻去考编，因为年纪在
那。
那
你这个跟我有点像了，就跟我朋友谈的有点像，就是我们就属于年轻的时候想要在大城市奋斗或者是飘一下，然后到了上一定的岁数，或者是发现是自己通过努力还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么好的生活或怎么样的，自己想象中的那种好生活，然后就想要退而求其次回老家考。但是我想告诉你哦，老家也不是那么容易考的哟。
是啊，现在也
很卷。
我一个同事他也是想考漳州的一个教师编嘛，因为他是漳州人嘛，他跟我讲说他们那边的比例是几百比一的，就是一个教师编，
这个有点
太恐怖了，也是几百比一的。
哦，像我们那个小县城，现在如果说是一些就是比如说是县里那些编制的话，差不多现在也是越来越卷了，过几年后会更卷，现在也是一百比一的一个比例，
可怕，
现在真的是都不容易。
而且除了这个比例比较大以外，还有就是你看最终录取的那个结果的学历也是越来越高。
对，现在学历越来越高。
我们老家的那个小县城录取的都是那种非常非常好的大学的硕士呀，那种毕业的，还有什么出国留学回来的。
这不得不说，我之前我一个姐姐，她是专科嘛，专科她就是几年前还是四五年前，我有一个表姐，她去考编制嘛，然后她是专科嘛，然后她其他跟她一起考上编制的是西北大学的，西北大学。还有南昌大学啊，这些985211的这些大学的学，在而且考的是我们那个县城的编制，你想想，
是大城市的，
而且还不是大城市的，
而
只是我们一个小县城考那个县城的编制。你想想，这个在几年前就已经就是学历就已经门槛就已经无形之中
在提高了
，在可以想象在几年后它的门槛会更高
啊。这么说的为什么我焦虑了呀？今天我们不是在讨论你们的话题，怎么说的变得我有点焦虑了。我看不到我的未来了，反而
而且现在从目前一些公司的一个就业情况来看，就我觉得有些公司的招人的比例或者说招人的数量就急剧下降，然后有一些行业特别像互联网行业，你就知道最近风口特别大，就是阿里巴巴跟腾讯他阿里巴巴在裁员嘛，要裁掉30%，10%-30%，就各个部门不等。
其实京东也在裁员。
对，大家其实明里暗里的都在裁，你都已经在裁了，你招的那个人肯定就已经就没有像之前那个招聘的人数那么多，因为从我当时2014年毕业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已经有点明显了。比如说某个地方性银行，在我们那边去年他招1000人，今年他只招100人，就是已经是这种断崖式的人口，这些招聘的人口在缩减。那很有一些当时有一些地产过来，他有走很多学校，他就只是走个过场，那实际上不带走一两个人的，你整个招聘下来
你
看下来就没几
个
人、
这
个、他人家就只是来虚张声势说一下，哎，我来过这个地方招聘了，但是带走的人几乎就个位数很少。
你说这个就是所以刚才那个嘉瑜跟
仲林
就是有提到，就是你是有参加那个校园招聘嘛，所以我当时听的时候，你看我眼睛大大的盯着，因为我在我那个时候毕业那个时候，我们的校园招聘真正通过校园招聘去就业的真的也是非常少的，因为很多校园招聘坦白说他就是真是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他没有招多少我们学校我们专业的人，他可能就是厦门好几个学校都会去，然后 就是他会收非常多简历，就是校园招聘我是都有参加，每次都有去参加大学毕业那个时候，然后他会很就像很多摊位一样，一个一个人的人，然后很多同学都会过去，然后他很多是只是收你简历而已，然后收完简历之后他说哦我们会等通知，但是都几乎都是没有什么通知的，然后他的简历一厚厚的一摞拿回去之后，我也不知道后续是怎么样的。
是
然后也有就是有给你面试的，然后最后说通知你去的，但是就是有通知你面试去的很多，就是他可能那个工作岗位或什么样的，当时不是我们应届毕业的时候心气比较高的，我们那个时候想去的那种工作岗位，
确实，
对，这个就是有点类似于就是大家普遍所说的那种，就是叫做什么，就不匹配，就是你所接受的这些知识，对你所接受就是你的期待，然后你想
去
到的企业
跟
实际上想要招你想要你的企业是不匹配的。
是，我说一下我的情况吧。我当时主要是社招，校招的话我也没有去参加，就很奇怪。我当时是在厦门人才网上面投的，然后面了几家公司之后，就挑了一家比较喜欢的公司就去了。然后我身边的同学大部分也是就很奇怪，就很少去参加校招的，基本都是走社招的，然后去人才网投简历的，然后最后去参加面试的。然后至于说那种，我觉得现在有个词说挺好，就叫结构性失衡。就是我现在面临，就我所了解，我现在了解到情况就是有些企业他其实也在大量招人的，然后另外一方学生他们也说找不到工作，所以就感觉特别矛盾。因为我当时在厦门人才网上是基本上每天都会收到面试要求的，就面试请求，就他希望能够来面试我，所以我就感觉说其实企业其实也是蛮缺人的，包括我们公司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一个岗位就是你真的已经面试两个月了，结果还是没有招到合适的人，就是真的就是毕业生满足不了企业的需求。
是企业需求比较高是吗？
可能我们公司会高一点，就是他可能对于你的理论水平要求会高一些，所以就导致就是同一个岗位就是招两个月都没招到人，是这样
的。我觉得是不是你的专业这种刚好在比较热一些的专业，你的专业应该是比较热的专业，所以你就会感觉到企业还是要人的，但是你看到有一些别的专业你就不会这么觉得了。
是
因为专业原因。
是
像我做跨境电商这一块，我也看到是其实厦门这边每天也在招人，也在招人。
就是我想到，就是我隔壁有个邻居，一个小妹妹，然后她是跟随她男友从外地从浙江那边然后到厦门这边工作，才过来没多久，然后她是有面试上了一个直播带货的一个工作，然后她我每次看她都是匆匆忙忙的，然后匆匆忙忙来，匆匆忙忙走。我跟她交流几句的时候，她就跟我讲说她工作非常忙，然后她说他们非常缺人，然后一直招不到人，工作很忙。就是他是这样给我的一个反馈，所以证明说他的那种工作岗位，像他应该也是才毕业没多久，
这是新兴的一个，
对，
刚好是一个新兴的一个视频的短流量的一个非常火的这种一个工作岗位。
其实直播带货这一块的话，它是一个新兴的，但直播带货也确实很累，真的很累，
你要一直不停的在镜头面前展示出你的活力跟精力，
你
要吸引客户过来
是
一件非常费神的事情，
你必须要展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精神状态，
对，
否则的话吸引不到客户的，
吸引不到客户。
然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两位的话，你们现在到现在为止是有没有是感受到有什么压力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工作上的压力会有，因为刚开始进入工作岗位嘛，进入职场就感觉很多东西和以前学校的就完全不一样，包括很多节奏呀，很多人际相处这些，就很多东西都要重新学。然后重新学的话，就会有时候就会感觉一种无知的压力吧，就是感觉什么都不懂，就要慢慢去摸索，不断去试错，在这过程当中确实有时候挺累的，很消耗精力。
我也想说一下，就是我之前做了。国内的那个电商售后嘛，也现在做的是那个跨境电商嘛。然后至于我这个行业的话，其实也是可能说在前期的话，可能说刚刚接触，可能说公司不会给你说太大的压力，但是后期的话可能说由于一些经济效益一些东西，他会公司会在慢慢的给你一些工作量，会给你派发一个指标
任务，
每个
目标
和指标任务，就是每个业绩，就是有业绩的压力。因为跨境电商销售这一块就是其实它的底薪它不高，靠的还是靠提成，对，所以说到时候公司会给你 给你目标一个指标，如果说你后期如果说完成不了的话，可能会后期的话公司可能会慢慢的把你就可能会把你边缘化，就你到时候会选择自动辞职的，你会这样。
是是
是的。
你们会经常加班吗？
我们现在加班比较少，因为可能是实习生的缘故吧。然后我了解的话，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然后他们好像是经常加班的，有时候经常加到9点10点。我记得有一次他们五一节都要去工作2天。
那你们对加班是什么看呢？因为就是佳瑜是00的，对不对？
对。
然后仲林是
99的。
对，我蛮想听一听，因为就是在网上你会看到，就是有一些像小段子似的说法，说什么就是00后的就是怎么教训老板啊什么的，你叫我就是你吵我，我来吵你。
80后、90后跟00后对老板不同的态度。
对对。
是是。
所以我想刚好想听一下两位。
我的想法就是如果在业绩没有完成的情况下需要加班我是接受的，我觉得累一点无所谓，但是要保证公司的这个效益要正常的维持下去，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我能接受加班。
其实我也是，我其实对我来说我也是能接受加班，但是也要，但是我既然加班了，那我相应的我的报酬也要相应的提高，对吧？
对。
但是在销售这一块我们其实也是就是自觉加班嘛，其实公司每天都是双休，但是
如果来事情
销售这一块就是每天都可能会有客户来
可能会问你
咨询产品啊什么的，那我们就必须要去回啊。如果说我们不去回，我们销售量、就是、
上不去，
销售量上不去，然后我们的工就是我们的那个提成也上不去啊，就所以说我们是没有办法，就销售这一块的话就是没有办法，我们就是主动自动的去加班，因为为了赚钱。
像你这种就是有点工作跟生活有点分不开了，因为都是掺杂在一起，
都是掺杂在一起，就是看自己怎么调整了、啊、就
哎，你这个是我想到好多年以前看的一部电影，好像是安妮海瑟薇演的，叫穿普拉达的
女王。
对，然后其中有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说，当你把工作跟生活
分
不
开
的
时候
你就成功了。
天哪，那个时候就已经怎么说呢，就已经，其实怎么说呢，生活和工作分不开的话其实也说明你很忙，那是真的很忙的。
是 是, 是。
对，
这个可能也仅限于说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因为等你在年纪再大一些的时候，你会考虑到要成家或者怎么样的，你有没有办法说
精力体力也会跟不上的，
也跟不上。所以说就是转行要趁早，然后就是我们是现在年轻，是可能苦点累点没什么，但是如果说随着自己年纪增大，那就要考虑上升到管理层，要么如果说还是在底层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要考虑转行。
我跟你说一个，就是我们那边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是一种等级是什么样子的哈。因为我在国企等级一般是这样子的，中层管理层是最累的，因为他要上要应付总经理室的那一级，下要应付企业员工，但企业员工也不是那么好管的。为什么呢？有时候他们是说你技能性的人才好找，但是管理人员不好招。因为管理人员你想想，你要协调各个部门每个人每个事儿，特别是我们这种央企国企，你不是随便有个人你都能把活给轻松安排下去的。就不要说就我们之前小组有个内部的任务的调动，你是安排不下去的。你所以说有时候管理的人才会比这个技能性人才更稀缺，因为管理你是要受气的。
啊，其实刚刚就是
你除非你是上升到总经理室那一
级。其实叶英刚刚说了那番话的话，我就想起了我们当初校招，然后他们就是我们就是那些校招企业嘛，有一个是跟我们学校长期合作的，然后他就会带一些。表就是怎么上升到一些管理层的一些学长学姐过来，然后向他们介绍他们的公司，就怎么说呢？他们说那个学长学姐就是在那个公司干了一年多就上升到了管理层，但是他那个管理层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哪一个层级的管理？
的管理
对啊，所以说我就
小组长类似的，还是部门级？
或者说他是不是只是说一个比较基层的一个
管理？主管、
就是、
还是说
对，就是主管。
主管还是说是部门经理？
就是主管，就是、
主管的话也很
对
也很。
主管他们好像是就是好像一年半当上了主管，但是现在就是叶英刚刚说了一下，我就想， 既然他们一年半就是一个基层的主管，那么他肯定他的其实他的压力也很大，因为上有老板经理那些会压
中间层是最难的，
对，然后后面然后他们还要带那些新员工还有管理老员工，那肯定他们也很累，
夹在中间，
对，
夹在中间
最累了。
对，
那其实两位，你们如果说是有压力，其实也是工作上压力，
对
不对？
工作上压力，
工作现在暂时还是
方面，其他方面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独自一个人，还好，
对，自己一个人就还好。
而且佳瑜是厦门，然后你是住自己家的房子，
嗯，对，
住自己家，哦，那省很多事。那
我是租房，我一个月房租是950，然后还水电差不多要100多，就1000。
即水电网络，
我现在也是在外面租房子的，我是在公司旁边租的，因为如果说我通勤回同安那个家的话，时间花蛮长的，我不想把时间花在路上，因为我觉得这些时间我可以省下来学些东西的。
我也是。
为什么提这个点呢？因为就是我回想到我当时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面临的比较大的压力，一个是工作，第二个是户口，第三个就是租房。首先来说一下工作。我当时是有男朋友的，然后是希望我能够留在厦门工作，所以我找的工作点一定是定在厦门，而且一定是厦门岛内，岛外都不去，就是湖里跟思明，所以就是太死了，就是范围太窄了，然后所以早期工作还是比较累。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我是外省的，然后大学毕业学校要求我们把户口迁走，就不能再留挂在学校的集体户。我当时是因为一些原因把户口迁到那个学校的集体户，然后所以我找工作的目标也是很明确，要找一家公司或者是单位他能够留我的户口，
解决户口问题，
对，
解决
户
口
问
题，
对
对。
然后所以这又框死了很多，就是找工作这个范围，
框框条条特别多
、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关于说租房的这个问题，因为我就是比较特殊，我在大学期间的话很多时候是自己打工来支付自己的很多的是生活费什么，当然我爸爸会给生活费，就是我很多其他收入是靠自己打工的。当我毕业的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收入的，虽然存了一点点钱，我不太记得我存了多少钱，可能1000多还2000块，就存了一点钱，但是我们当时租房才开始毕业租房，那个时候不懂，你就想要找个地方，然后跟房东说你一定要签什么半年以上，然后要什么交押金多少多少，我具体的我不太记得，但是我只知道当时是我向我妈妈借了6000块钱，然后来交了一个房租，就交了我不太记得多少，反正每个月是当时房租费是600。然后当然那个住得很不开心，是跟别人合租的，然后有遇到很多问题，然后都没有住满半年，然后后来房东也不给退押金，然后就把我们赶出去了。然后房东说他儿子要就是毕业了要装修房子，要什么要
反正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对，这是我面临的问题。那时候刚毕业，然后在我当男朋友当时其实他不在厦门，他在外地读书，然后所以就是我一个人面临这些问题，然后包括搬家，就是非常热的天气，我自己一个人搬家，为了节约那个钱，
搬家费，
我就是借那个3轮车自己推，我反正就当时是干了很多这种事情。好，我再说那个找工作，然后这种框框下我也找到了工作，然后但是呢就是前面找的几份工作都在还在试用实习期的时候，他跟我说是可以解决户口的，当我要去找他转正的时候，他又就是忽悠我，然后就那我没有办法就把户口解决掉，当时非常急，然后因为学校那边户口马上就迁走了，已经马上毕业了，然后我又就必须马上去找，就是找下一份工作。除了这个以外还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12年那年其实是有考研的，然后那年考研是没有考上，但是他又可以调剂，我又在忙调剂的事情。然后那年我还要帮我男朋友，当时男朋友要准备他要去外地读书，帮他准备去外地读书的一些事情。然后所以还有包括最主要的是我还要面临一个，就是我父母当时是有尤其是我妈妈是想要叫我回老家去，不想让我在厦门这边待着，然后所以我面临的压力还蛮多的， 叫就是经济方面的、嗯、然后工作方面心理方面的就是蛮多的压力、
嗯、
对我而言的话就是毕业那一两个月其实是蛮煎熬的蛮煎熬的，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当时是三月份有考个专八考试、就三月几号我忘记了，考个专八考试又在准备专八、
嗯、
然后之前考研的时候调剂，然后准备调剂面试，然后就一堆的事儿然后堆在那里，然后学校那边要求说你必须要一个是迁户口，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要那个就是你们这边必须要马上要工作就业，然后我们学校当时是为了保证这个就业率是就是会辅导员会给学生施压，就是类似于说那种什么话你不就业会怎么怎么样那个类似的那种，就是要你要就业要你要填档案什么的那种那个时候也很单纯也很听话，然后就急着到处去，就是我面临压力。我听你们讲感觉你们还挺顺的呀。
顺，因为其实
只是个表面吧，
对，其实可能
是
可能我们还没
过程的煎熬
还没体验到。
到
我感觉我感觉我们的地狱模式还没到。其实主持人刚刚说他的主持人那种情况，其实他的压力确实很大，因为一边是、嗯、一边是户口问题，然后还有考试，还有那个租房啊，他的压力。他说明当初他面临的情况比我们的家现在
你这个内心的煎熬要比一般的
煎熬
要
大好多，
像我妈妈借钱
主要是还给家里面还有压力，
就真的是我真的
很有压力，
很不好的一个经历、
就感觉这个真的是困难重重，
对，是困难重重。
那夜莺呢，你这边？
我当时其实我在毕业的时候，似乎我也面了好多家公司啊。就是我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当时保完研了之后，我就蛮去面了，面过一次，然后就单住。当时心态跟真正的研究生毕业之后在面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但是本科去面的时候，当时就是纯粹去玩的，就觉得哎，如果能有好工作我就走，没有好工作那我就读研呗。然后但是心态是很放松的，但是。研究生毕业完之后完全就不一样了、然后我当时面了很多地产公司，为什么呢，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厂，然后还有本科面过一次、研究生也面过一次、然后还有是还有几家吧，还有一些银行，就是其实农商银行是很好的、但是我好像当时投完之后他没给我过，但是有一些像农行中行这些大银行我一般简历了过得了，都进入了一面二面、但是你要知道他们这种面试就很麻烦，那时候面的话一面二面三面，然后甚至有一些夸张的都要有四面、
银行是
对
四面
银行对很麻烦，但是银行主要是因为当时
银行有的还是用考的，
没他你对你第一轮笔试要过，笔试过了第二轮才进入真正的面试环节。
然后还有一个工作岗位面试也是面四五六轮的，就是我有同学去，就是我忘了那家公司叫什么名字，名字就是显得还挺高大上的感觉，是一个外企，然后是做物流的，忘了叫名字，他也是面好几轮这样。而且还有就是他们招人的话有个习惯，就是如果我这边有一个从这个大学招过来的学生，然后他这边干得不错，那么我下次如果还有这个大学毕业的学生来投简历，我会优先选他。就是他们会，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最开始
有
个学长或学姐对进了那家企业之后，后边陆陆续续每年都会有一两个人可以进那家企业，就是这样。
对，那我继续说一下我以前的一个面试经历吧。然后以前就是银行面有个特别印象，第一轮就笔试其实大家就是我们那一年的时候其实就业压力没有像你们这样这么大，其实笔试还是比较好过的。过完之后笔试呢，然后你过了笔试你才可以去面，然后面试的时候笔试就是那些我们正常的那种有点像公务员考题一样类似的那种题目，它其实就是公务员类似考题的简化版。然后就考完了之后，然后第二轮面试的话就面试其实一般都比较简单。第一个环节就是什么自我介绍，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可能就会涉及，我就记得我当时有个印象特别深的题目，就是比如说他给你三个词，你要在现场说三分钟关于这个三个词的一个东西，然后比如说你抽到什么沙滩、阳光、海鸥，或者是这种类似的这种词，你当场编一个故事给他。 然后他就看你这个编故事的一个反应能力跟语言组织能力这种类似的一个东西。但是第二面完之后我就没有过了，但是我觉得我面的还行，不算特别好也不算特别差。然后没有过的原因呢，可能也就是可能面试的时候其实都是可能已经是半数以上的淘汰率的，就是一面过去可能就淘汰了50%或者是30%-40%，5-60%，这个是可能比较正常的淘汰率。银行面过两面之后我就没有再面了。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群面，就是群面10个人吧，那个真的是第一轮叫压力面，就是10个人分两组或者是10几个人分两组，这个人数不一定。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话题，然后话题完之后，那你两队就要作为正反方去辩，就有点很类似于法律的那种
辩论赛，
对，它特别类似于辩论赛。然后但是它跟辩论赛又有点不一样，因为它角色可能会更多一点。然后它里面有个计时员、总结员，就是类似于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角色，你要选自己作为哪一轮角色。然后其实我本科时候我面过一次，所以我就有经验了。那本科的时候面，然后研究生的时候去面，研究生那一轮面试我应该是第一轮面试是很高的分数，我就面完了我就知道我自己能过的那种。然后第二轮的话其实就是他首先第一轮是全面，第二轮的话他就是那种有点类似于就是专业性的问题面试了。对，第二轮才是专业面，如果你第一轮全面过不了你是根本没有办法到第二轮专业面的。很多人就死在第一轮可能淘汰率是70%左右，我个人觉得。因为最后比如说13-14个人进去，最后有时候到二轮面试就那么3-4人了，就是淘汰率是非常高的。然后第二轮面试面下，第二轮面试我后面也是过了的，我是死在那个第三轮终面的时候。第二轮面试其实我那一年我专业没有，就当时那一年研二研三那一年我可能时间花太多在别的一些社团工作管理上了，我的专业其实并没有像反而不如我本科那时候那个感觉好。所以第二轮面试就相当于是很惊险的过了。第三轮面试可能就我觉得哈，以我现在去面可能就不会像第三轮面的那么痛苦了。第三轮面试的话我就有点胆怯了，可能是第二轮面试给我的心理状态我还没缓过来，我当时没做好准备，我就去面第三面。第三面的话是总经理面，但是没有问多久我就出来了，我就知道我大概要死了。因为如果是好的话人家会跟你聊很久。然后比如说像我们有些同事他可能有一个某一些经历或者之类的，他进去面，那个面试官就面那他一个人面了半天。那如果快的话你可能20-30分就出来，你就可能觉得不对。你好的的话你面的越久就说明你越有戏，人家对你越感兴趣。所以好的话人家面的话一般都40-50分钟或者1个小时左右，你可能就有戏了。
这让我想起我当初在一家就是集美那边的一家那个化妆的那个国内电商的一个公司。然后我就是去那个老板那里面试，就是我初试过了，然后呢再就是他们总经理面试的话，他我就跟他聊了几句，他就说结束了，我就知道基本上没戏了。
对，因为其实很明显。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录一期关于怎么面试。
对哦，经验好丰富哦，
太多经验了。
对，我觉得可以专门录一期。但是面试的话就肯定就是说做好准备跟没做好准备去差别是很大的。因为当时我有面一家公司也是地产公司，但是我也是一直走了2面3面一直面到最后，但是后面人家还没有要我。但是其实我们很多就是当时我们班上有5-6个人都拿到了终面吧，但是最后也一个都没有要。因为我们当时就发现了，因为其实你很明显你一个专业吧，他来招收这个专业就那么几个人，就那么专业，最后也不进终面的，大家一看也就那么几个人，你大家都没上，那就说明他一个人就没有招走，这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然后当时有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个女孩挺厉害的，然后那个场的话一开始就过来问，最后一面的话他就问那个女孩你能喝多少酒，那个女孩说我1.5斤没问题，那个女孩是东北的。
哇
哦，
立马就走了，
是什么？
立马怎么
立马就牵走了？
就牵走了，哇，就要了是吗？哦，
就面的总面顺利，
这感觉像段子似的。我在网上有看过类
似的，这是真的，
这
是真的，
现实生活中真的有这种，真
的，
还真的有这种面试。
因为我们都是同学啊，
我
这个地上牵走了谁，我们不知道吗？都知道啊。
就是，然后最后面试竟然这么草率，就是因为我能喝一斤半的酒。
没有，
他也不是，他是到中面，他
前
面也都过了，他前面也
都
过了。
排查
，对，相当于到最后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需求，会问一下你，哎，你面一下你就过了，真的。
你说到这个，就是有挺多岗位，他是，他虽然说不会说只招男生，但是实际上他是只招男生，
其实他内部就是只招。可能就有一个限定，他们内部就有一个，
你们可能感觉不到，但我们女生就业的时候就
很
明显。
而且还有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有重新去找工作，然后也有面临一个问题，像我现在这个年龄才会面临到的，就是大龄啊，这把这种情况，然后什么未、没有小孩未婚这种类似的，对，然后就。
感觉就是公司的话，就一些公司企业的话，就可能对。
不是有个说法，35岁就是一个分水岭
啊。对，尤其对我们 IT 行业来讲，真的就35岁这个。
不是，尤其 IT 行业各行各业，我觉得。
各行各业其实对
我都会有
这
种
对是
会有。
所以我本身以为说，在跟你们就是之前跟你接触的时候，我们想说是聊一下应届毕业生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压力啊，或者什么就是一些什么之类的。结果发现你们俩状态很好，反而是我。
这样状态挺好的，
挺好的。你们比我当年毕业的时候状态好非常多，而且你们的心态、你们的认知，然后还有你们对未来的规划，我觉得已经是很清晰、很有明确目标了。我那时候没有太明确目标，可能如果唯一的明确目标，那时候就是说想要留厦门，然后没有别的什么明确目标了，
然后我的话现在就是还有一种压力，就是每天就感觉腾不出太多时间休息吧，就每天上完班之后可能对自己要求比较高，还会去学点东西，就比如说学些理财的，学些股票的一些知识，然后就会导致有时候就会绷得太紧了，有时候心态就容易就失衡，
你需要放松，
对，
需要放松一下。
其实刚刚就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工作的话，工作完就是每天就是工作的时候就特别特别希望就是周末
下班，
对，周末就特别希望周末，感觉那个周末啊放假啊，感觉可以放自己，那毕竟那个时间是自己的自由时间，就感觉可以放松一些。如果说现在就是对放假就有一种执念，特别想放假，
是比较自由。
对，然后就是每次下完班就感觉。
整个人都躺了，
就到一到自己的出租屋的话，就直接就是躺平，
然后玩手机
，
躺平。
就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就自己懒得做菜了，
是，
这很正常，因为包括我也是，
我现在也是下班的时候会自己做些饭，对。
因为有时候要看心情，
看心情
，
因为做饭的话，真的。我做个饭好像要一个小时，
浪费时间，
饭和菜做好要一个小时了，
差不多。
有时候实在不想做就点外卖，
就点外卖，
然后发现有时候点外卖的成本还很低。
哎，现在还有那种半成品也可以。
有。
我现在喜欢吃一点那种燕麦嘛，就早上或晚上会吃点那种燕麦，比较健康，然后
又方便。
对，又方便。
那你们在就是像工作就业或者说毕业这一段时间的话，怎么说？我其实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有得到父母对你们或者说亲戚对你们的一些帮助吗？
没有，都是靠自己的，包括找工作、还有考研，这些都是自己决定的。可能跟我父母的教养方式有关吧，他们对我就是放养，就是很多事情我都可以自己决定，就不会有太多来自父辈或者说亲戚辈的压力。而至于说亲戚这块的话，因为我老家是贵州的，我父母辈基本上就在厦门这边定居了嘛，然后和老家的亲戚其实关系也非常淡，然后就很少会体会到来自这些长辈这些的压力。我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我的情况是因为我之所以当初来厦门，因为是我叔叔在这边，因为如果说我，因为我爸妈也对我不大放心，感觉刚刚步入社会的话，有一个亲戚照顾一下会好一点。就比如说我当初就是2月份刚来厦门嘛，我的落脚点就是在我叔叔家落脚的，对吧？然后我后期工作，然后我现在其实我的工作状态还是属于一种 有一点点负债，其实我还欠我叔叔2000块，2000块我还没还他，所以说我是是在就业这方面我是得到我叔叔的帮助的。
我为什么会 Q 这个原因那个是这样的，就是这也是我自我的一个心态的转变。我跟那个佳瑜是比较像的，就属于我之前才毕业那段时间是很自立自强的，然后父母也给的帮助会比较少一些，然后自己内心里面也希望说能够自己独立，也不需要父母的帮助什么的。然后为此我当时还有跟其他就是有接受父母帮助的好朋友，然后有过争论跟辩论，然后我会认为他不够独立自主，不够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好朋友当时他有他的看法。这么多年过后，我已经就是这么多年就是有一些思想的转变。我现在会认为，如果说你在你当下你那个时候你过得比较痛苦，或者说那个时候如果你接受了父母或亲友对你的帮助，你可以未来发展的更好。
我感觉是
为什么不可以不接受呢？
我是觉得完全可以接受、
但是我当时不是这样的，
就是比如说
我当时就不是这样、
其实我现在我的想法就是明明有一明明旁边就有资源，就是对你的就是就比如说这个资源对你将来来就业是更好更方便，就是说更容易更就是更就是更就是以后可能说薪资啊发展方向会更好，为什么不用？
但是我要说一点哈，就是我对这个事情我是觉得我有个观点，就是你人无论做什么选择你最终都是会后悔的。就是假设哈，假设你当时如果说这是因为为什么，这是因为你经历过这一系列的现实之后你才得出来心里的感悟，哎，觉得当时如果选择父母的帮助会更好。但是如果你当时选择父母帮助，你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心态呢？你会觉得父母制约了我的发展、
也许会。
对，这是一个便利，反正是我现在就有一个观点，就是你既然怎么选都最后可能都会有一丝的后悔，那么你就遵从你的内心吧。
是
对，
包括我们现在其实这样看有点事后诸葛亮了。
对，
对，
其实这是因为经历过这些觉得自己发展不好，但如果你发展的好呢、那是不是就是另外一份心态？
对，当初可能就说我当初接受了父母的帮助，我感觉我可能制约了，我本来可以发展的更好的，可能
会
有
这种
又另外一种心态。
无论怎样你遵循自己的内心就好。
是
对，包括你生活当中很多都是这样子，无论你选择爱人还是选择你的一个那个工作的一个情况的抉择，包括你很多以后人生未来面临这些抉择，你都不可能说都会很好，都不会后悔，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对吧？所以说无论如何遵循自己的内心就好了，没有必要说为当初的选择，因为那个已经是过去时了，
其实
已经没有必要。
人生就是不要追求太完美，
不要往回看，不要往回看，往前看就好了。对，
我性格是属于比较一直往回看的那种性格，
可能
就所以要抛弃，不要
往回看，有的时候就不要往回看。
这个没事。然后其实我是今天看到我们两位就是比较年轻的嘉宾，我是蛮感慨的，就是脑海里面一直有句话叫做青春就是可以用来
挥霍的
，
对，是的，你们有特别多的试错的成本，但是我建议你们在30岁之前，之后要稳定。你们30岁之前是你们的试错成本的时间。
为什么要用30岁作为一个分水岭呢？
三十而立，其实
那也不一定，但是每个人自己的立的目标时间可能不一样。但是对于女生来说，可能30岁之前就有一个可以去试错，但是
30岁之后，
你
女生的试错时间相比男生的话，它会
短很多。对，所以说那没有关系。
所以说你
30之后就尽量能保持稳定的话，是对一个女生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稳定就好。
因为我对稳定的看法就是，我可能不太喜欢稳定，因为我是比较喜欢投资理财这块。在理财这块，就是说成本，就是说你的收益和你的风险永远是成正比的，对，就是说你如果你愿意冒的风险越大，你获得收益也就会越大，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大冒险家的感觉。
你现在情况就是你理财的情况，你收益你是炒股吗？还是买
基金
还是买你基金会更稳一点，然后还是说买理财产品？
我现在是基金做的会多一点，然后 也在慢慢学股票这块的，就是接
下来。但今年我觉得不是特别好，整个市场都从去年到现在，整个市场都不是特别好。
看来我对股票
做价投的，我做价值投资的，就很
不要用这个话安慰自己。
就是也不要用这个，做价值投资，你也不一定，也不是百分之百的。
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真的是很迷幻。
是
价值投资是前两年比较流行的理念，但现在的话
我觉得理念经典是不会过时的，你放在任何时候，你哪怕放在
哎，我们这个的再来开一期。
好，这个还可以理解青年人的理财观念。
我现在是觉得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不是不离开你，你知道吗？
我八卦一下，两位现在是有女朋友吗？
没有，单身。
我也没有。
那你们就是对这一块有自己有一个想法吗？就是未来的这个
我的想法是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去认识异性吧。如果遇到就是比较合适的，大家投得来的，那可以去谈，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做朋友也是可以的，就是比较开放嘛，并没有一定说要脱单之类的。而且我也是比较喜欢单身生活。
像我的话我的话是我曾经表白过三个女生，先后啊，是有时间啊，不是同时啊，不是，我是先后啊，这个有时间顺序啊，只不过就是三个女生都把我给拒了，很伤心的一件事，感觉有点失败，感觉当初拒的时候是挺伤心的，我记得有一次被拒了，伤心了好久了，有的时候还自己在大学期间还自己睡觉。
那我问一下钟林，你有没有觉得你工作完之后，工作时候的圈子比你在学校读书的圈子要小？
其实其实我大学其实我的圈子的话也是比较窄的一个范围吧，但是我现在反而我是出了社会，反正我在这过去的三个月，在厦门这过去的三个月里吧，反正我是什么汉服啊，参加什么汉服活动啊，什么读书会啊，然后又参加一些什么茶会啊，反正我感觉我真的
更丰富。
我也是这样子，
特别丰富，知道吗？
我也很奇怪，就是
你也是毕业后更丰富多彩。
更丰富了，在大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两点一线，就是读书食堂宿舍，然后后面出了社会之后反而愿意去参加活动，愿意去
对
我的人就很奇怪，
就反
正。重名其实是一
样的，对，我跟佳宇就很感觉，其实有的人是其实步入社会之后反而圈子窄了。我和佳宇反而不是愿意去积极融入各种圈子。
你们大学圈子窄是因为后面两年是因为疫情原因管控比较严，所以圈子窄还是
也是疫情
性格也是一方面，
性格一方面，其实疫情也有影响。
可是学校不也有各种的会吗？比如
学校很多社团，
我想去，好懒啊！大学就是。好懒，我不想去啊！
就是、不想去，为什么要去啊？
为什么要去啊？真的。
对，然后后面就出了社会之后，就感觉慢慢改变了吧。一来也有一种现实压力吧，因为觉得说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并不是靠一个人就
做成的。对啊，然后就是
确实还需要朋友的力量，还需要说多和别人去交流，多去了解一下别人的想法是什么。如果说太封闭自己的话，就很容易走极端。
一方面就
是慢慢是。愿意去开放自己，一种开放的态度。
其实就是一种，其实我更多是一种，其实我跟佳瑜就是更多的思想交流嘛，然后就是也是开阔自己的眼界。
对对对，就不希望自己再像大学那样子，
感觉像井底之蛙一样。
对，井底之蛙一样，对外面了解太少了。
我感觉我更像井底之蛙。
不会，
不会不会。
我觉得你能帮我们约出来做这种播客就已经很厉害了。
我身边有些朋友啊，就是认识蛮多的同事，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社交活动的，就除了上班，然后周末就宅在家里面，
宅在家，
就真的就这样子的，像也是一种常态的。所以现在为什么互联网社交这么流行？
对，就很互联网就很空虚、很浮躁。现在就那种互联网就是，
对，你有时候玩手机，不知不觉晚上一整个晚上就过去了，
晚上就过去了，
然后就感觉。
又没事，没用的
事，
尤其是抖音，
有愧疚感。
刷抖音的话是真的容易上瘾，刷抖音特别容易。
是，所以我最近也有点我最近也这样，真的是太无聊。但是后面觉得不应该讲，你做这些刷抖音这些事情，你可以干一些其他更有意义的事。
但是，自制力还是跟不上。
没有，我觉得其实抖音是最糟糕的，追剧都比抖音好，因为追剧追完了，你这段就结束了。对，抖音绵绵不断的，
就
绵绵不断的，
就是每天都在那。
其实很不好，
是
反而不应该去看。
抖音就是一直看，就是反正你就是反正每天都是有新东西，每天都有新东西，你就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
我这个有点奇怪，就是我工作日的时候基本上就 不会去碰这些娱乐的，就基本上蛮严肃的，除了工作就是学习，然后就是周末的时候可能会
碰一下。周末的话我倒是喜欢看，就是喜欢打开微信读书在那看书。
对，
感觉是给自己一片就是心灵的净土，感觉一下子静下来了，好舒服的。
其实工作的事情上还是挺烦人的，
是
我现在觉得工作上我现在就是虽然我在一家公司，但是我岗位有轮换。我之前做税务岗啊，做税务岗的时候就感觉整个人都不好，特别的浮躁。因为什么嘛？我们是一家大企业，但是我税务岗就我一个人做，我碰到任何问题，我没有人可以请教的，就几乎给不了太确定的建议。现在头脑就很大，我现在换了一个做费用会计岗，就感觉好多了，
然后
整个心态都平和了，人生都没有，我就做会计，因为我还没有，我们公司审计没几个人。然后我们一方面一开始我当时进入这家公司的时候是两个部门要我，一个是财务，一个是审计。审计领导也要我，财务领导也要我，两个领导就打起来了。然后后面财务领导说不行，我最近太缺人了，就强硬的把我就归到他们。大家抢人都很积极，然后领导抢人，
人才大家
都
需
要，
都需要
现在就
然后就归到财务了。财务一开始过来就给我丢了一个税务的活，因为税务活不好干。然后我们领导也说了，你这个要是能干完了，干差不多了，你后面也什么工作都觉得没有那么痛苦。因为他那个真的是你就像那种企业，你如果只是做企业内部单位的，你打交道是同事的，你是压力没有那么不好。但是现在换过来岗位之后，我就跟领导说，这两年说就可能要怀孕生子，我就跟领导说我要换一个岗。然后面领导也慢慢的给我调过来了。
有些岗位可能更适合自己。
对，有些岗位会更适合自己，因为有一些东西哈，就是你有时候压力不是因为你工作难，工作特别的多跟烦，你有时候工作多跟烦是就觉得你大不了加个班你就可以给他做好了，但是有时候有一些工作是不一样的，你是要去应对的，你还得去替公司去扛起来。没有跟领导说，领导也给我调过来，我现在我就觉得每天都很开心，每天下班都很开心。
其实我想分享一下我在就是在国内电商售后这一块我的一个一个经历，就是现在就是做售后客服那一块嘛，然后有的时候就客户不好，心情不好的话，他就会骂你，就会发泄。但是现在比如说天猫啊、拼多多啊，如果说骂的话，其实平台会警告。但是现在一些客户很精明的骂，就是
不带脏字，
就是他骂你的那些字用星号代替。你看那句话，你就知道他那个什么意思。但是平台就是不能罚他，就是不能把他罚他，对，就进不了。他就是可以骂你，他就是星号，脏字全部换成星号来代替。
所以做客服一定要心态好，
对，
就是你不要受这些影响。
尤其是我旁边一个同事，他是经营着四五家店铺，然后他每天都会碰到客户想方设法的薅羊毛，要么一个是薅羊毛，一个就是可能说一些就是客服发脾气了，然后就直接发星号来骂你，你又不能发脾气什么的，但到时候客户又会通过平台来投诉
你。对，你而且你这样子相当于就比较痛苦的一点是你成为了客户的一个垃圾桶，
情绪上的垃圾桶。
那你又很难不受这方面的影响，把这个事情又带入到你的生活中去。
对，
所以说我感觉我那个我旁边那个同事的话，他也是他是干了几年了，干了三四年了，他是比较经验老道的。然后他现在虽然说他经验老道吧，但是他每天还是被那些客户给气死，每天都会发脾气。
是啊，
对，我觉得这归根到底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工作情绪的关系。
对。然后我就有个问题向二位请教一下，就是说对于我们这种刚毕业的学生来讲，就是如何更好的协调好和同事之间的关系，有哪些东西需要注意呢？
原因是这样子的哈，工作当中呢，你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呢，肯定是需要一个比较友好的关系。像我的话，一般就是第一个哈，对男孩子哈，第一个嘴要甜，真的嘴要甜，因为你怎么样子，你说好话，人家不会说 不会说不开心，对吧？嗯。然后第一个嘴要甜，因为我平常跟我们同事打理，有时候比如说看到同事穿的衣服特别好看，哎，我就跟他说，哎，姐今天穿的衣服超好看。我就很直接，但是他那身也真的穿得很好看。就首先你的夸奖你不能建立在没有实质情况的一个地方，人家没有实质情况，人家就会觉得你虚假。
嗯嗯。
那你如果说他确实这个事情干得漂亮，或者是什么女生最喜欢夸漂亮，那我就说，哎，今天穿真好看，他就很开心，说是吗？我说是啊，特别想那个有活力。
我在做
对嘴甜，他肯
定肯定
是有感受。
我在做电商的时候，跟客户沟通，我的嘴也是特别甜的。然后就是跟自己的同事，然后我的上司是一个女生，然后他对他的话，我也平时就会说啊，你今天的衣品真好，你衣品真的好好，这品味好好，然后就说哦，这穿搭真漂亮，就是这么说，我也是这么说。
对，
喜欢就是被肯定、
被
赞美、
肯定、被赞扬。嗯，对。
然后就是夸奖的话，一定肯定是要基于现实的呀，你不能说脱离现实就好，感觉好假，就是反正就夸赞就是怎么说，一定要有技术含量，
要真诚，
对，
要真诚，
要让别人觉得很觉得还真，这就是
对，
这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另外一个同事，比如说在工作当中有一些小问题啊，你有时候哎，他如果说发出疑问，哎，这个怎么弄，那个什么，你感觉到他有困惑了，你可以走到他过去旁边问一下他，哎，怎么啦？他可能就会跟你说，你有时候不一定能帮得了他，但是你这个态度，人家也会觉得
对你一个关心和一个态度，
主动帮助、
关心他，对。
然后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然后生活就是一个，然后在公司中就是一个主动和被动，就是你主动的，
还有一个
就主动去关心一下同事的话，那肯定是，那在他心中的地位肯定就不一样了。
对，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哈，就是这些都可以别，但是你另外最重要一点就是工作上你要有一个，就是你跟他的交洽，如果是上下游的关系，你一定要把事情弄好了再给他，不要给他，就不要有出现错误、出现重复多次退还的情况，因为退还的情况其实是会给对方造成工作上的一个延误负担，对，就是你自己的工作的一个质量，你要得到一个保证。人家如果觉得，哎，你每次都能准时准点发过来，而且又没有什么问题，人家对你的印象就完全不一样。对，
其实就是工作能力的，也是一个工作能力的体现。
对，你工作能力，你一定要，这是最基础的要求。你这个做好了，你其他你没有做好，我觉得都还好。
都是可以，
对，
还
有一个，
因为你毕竟是工作，你把工作做好了，你其他的才能开始，
这是最基础的。
这是最基础的，你最基础的没有做好，你夸赞的再多，别人
也不会觉得有太好的印象。
对，
因为你像我们即使是国企，那你工作能力也是特别一个重要的体现。还有一个就跟上级的关系要搞好，上级的关系，你有些比如说有些事情你不方便在同事旁边面前一起说，那你私底下找你的上级说，就是你的直接管束的领导是最具有你的一个评价权的。所以说你跟领导的管住在做事情的时候，你首先就是说比如说他派给你什么任务，你有时候如果说不方便接下来，你也可以私底下回头找他跟他说，或者说他有什么工作上的调整，你也可以提出你的想法，或者说你要不然去置换，你接了哪块工作，那你另外一块工作你如果承担不了，你就要跟他说啊，那我能不能把这块工作再换给别人。这相当于就是说工作中的谈判技巧。一方面呢，领导给你派工作不能直接拒绝，你首先就说我先考虑一下，我看一下我能不能搞得定、玩得成，就是这个特别关键。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同事性格特别直哈，领导一说马上就点火炸火，那领导你心里怎么想的？
是，然后其实我
你其实就是沟通的方式，同样的沟通方式，你肯定如果通过委婉的更能达到你的目的，又不让领导那么难堪，那是不是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方式？对，现在就沟通一个
技巧。就我当初刚工作的时候，就老板不要，就我的一个上司说，今天把那个表格搞好。其实我那天根本就搞不定，然后我回答上司的还是回答一个好，然后那个老那然后我的上司第二天问我要你表格搞好了，我说哎还没搞好。他我那个上司就感觉心情一下子就不好了。
那不是，你不能这么说，你要说哎，领导我试着搞一下，但是这个量有点大，我不敢确定我能不能及时的完成。你要把你马上的困惑，或者说你做到一半半，或者你上午打好，你下午或者过一会儿话，你一开始搞你发现哎这个事儿你搞不赢了，你也要把你没办法做到事情及时跟你们领导反馈。为什么吗？领导更重要的是最终能完成这个事情。
对，其实他
其实不在乎你过程是什么样，他 更在乎能及时完成。如果你完不成，你有及时跟领导反馈你的问题，领导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他反而
或者他也
能接受你，你就是迟一点。
对，你要给他个心理预期。
但是我这么，但是我老是说好，但然后第二天又没搞好，然后我那个上司就有，因为我犯这种错误也不是说一两次，有好多次。然后我那个上司的话，就有的时候就会说我，
那肯定的，人家会觉得你该搞好没搞好就不一样了。
经验就怎么说，自己缺也是一个，就刚刚步入社会一个经验的话，也确实
积累的一个过程，
就也是一个积累过程，确实交涉方面这一方面，我感觉我这方面就没做好，
尤其就是和领导处理
对交接工作，尤其是
领导的就是事情的进度一定要尽快跟领导反馈，一旦发现完不成你要尽快汇报，因为领导更重的去把这件事情
搞好，就是完成
对他，或者说你说你完不成，或者说你对他会有一个心理预期，哎，你可能完不成需要人帮忙，他会加派人手，或者说先把这块工作暂且先挪到另外一个同事身上去。因为领导的关键问题其实就是他也得按时按量的把这个工作交上去，到节点了他交不上去，难受的是他。
其实也经过这一段时间跟那个上司的接触，我也是才真正知道工作中，其实如果说其实有的时候工作有的时候你完成不了，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
不好的事，
也不是说不出口，而是说你其实你更重要的就是要跟上司要及时沟通好，就是
对
调解好，因为上司他其实不管怎么样他看中的其实还是希望你能
把，你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就是、
他是希望你把这个事儿干好的，对，
把那个事情表格啊那些工作都整理好做好了，你然后交给他，他其实才会满意。你稍微迟一点，如果说你提前跟他说好了，他慢慢带你，
有个心理预期，
他还能理解，就是你反而你事情又没做，你还一方面
还
硬下来，他反而就很讨厌了。
对，还有就是说和上司要保持沟通，就是说一种良性沟通还是要在
良性沟通，就是
你有问题你都要跟上司
说，平时就是沟通的话，就是这方面确实要很重要，
对，就沟通的过程当中的话，一些技巧也是很讲究的。
是，就比如说有一些事情，我们当时有一些税务局的事情根本就搞不定，那我们就要及时跟领导说，哎，领导这个事儿完不成，
已经尽力了，但就是
已经完不成了。然后当时领导说没有关系，那我们继续沟通。然后其实我们也有几个同事私底下也会商量，然后后面派了一个税务局的那个相关有关系一个人去打通这个关系，最后都没做成。领导也知道你这个事儿确实是完不成，因为这个事儿有一些东西哈不是你的问题，有些是历史原因，可能这个事情三五年前或者十年前就已经存在了，你作为一个新人你去做这个事情，领导也知道啊，这个估计很难。对，那你如果说你就只能把你所做的结果尽快的反馈给他，即使完不成你也要尽快的反馈给他，这样子领导才有办法接手去处理，如他去插手处理这个事情，知道吗？他才有可能说就是完成的好，就把它给完成掉。如果你没有给领导及时的反应时间，导致你相当于你这个部门都做不好的话，到时候他面临的是什么？面临的是他的上级领导对此会有意见，
会有意见的。
对。
好啊，还有两位还有什么想要问的吗？
还有就是说，对于我们这种二十刚出头的，我觉得社会阅历还不太丰富的一种年轻人，各位二位有什么建议呢？就是各方面建议都可以。
对，我也想
各方面建议啊。
对。
那我觉得最终你工作最终落实到一个地方，就是你能否在这个城市扎根立足的一个问题了。那如果说你要在这个城市扎根立足，你首先你就要可能要考虑到你自己的收入，首先是要做好自己的收入跟储蓄的一个计划。就是你收入多少比例用于租房，多少比例用于吃喝，多少比例用于学习，多少比例用于积蓄，强制性积蓄，这也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做好自己收入的一个规划，收入的规划，并且你也要就是说你现在的薪资跟你同事间的薪资的一个情况，就是你要了解你们部门其他同事的薪资情况，因为有可能其他同事薪资的情况就是你以后薪资情况的天花板了。
这一点其实
这一点
的话，就我其实我想说一个现象，就是
私底下小团体
我们公司的话，他们是公司是明令 禁止不要问
不能打
不能问同不能打听同事的薪资，
但是问题是你同事之前私底下也会私底下去吃饭或者什么，你有时候不一定说对方要给很明确，对吧？
我一直认为我一直认为这个
不能对方给很明确，你
这个规定是比较虚同虚设的，因为从我工作这么多年各工作过的岗位来说，同事之间相互都
大家心里
熟了久了，
大家都
知道，大家都
会互相
心里有
彼此透个底，透个底。
对，你不一定说明确多少多少，但是你大概多少、
就是、区间你知道，
区间你心里是知道的。你们部门领导的薪资是多少，区间你也心里也是、就是大概大家其实都是明白的、但是如果说你就要做好你的规划，你以后的收入假设说你最高你打算做到什么地步、最高收入多少，就要跟你以后的结婚买房生这些 定居下来的事情最后都是要挂上钩的。你的收入能不能挂上钩，能不能在这个城市留下来啊，这个是就是一个特别现实的一个问题了。
是的是的。
对，所以说你要知道你自己能期待达到最高薪资水平是多少，能否留下来。如果说你经过了规划，你觉得在这座城市你真的留不下来，那我的建议就会更现实一点，你就换个城市。但是这个是一个特别大胆的一个情况。如果说真的是你们
觉得他没办法换呀，就是
有办法，为什么没办法？
他也可以换，只要愿，只要想，
只要想
可以
都可以，
只要你够大胆，够
想尝试。因为你为什么这样就最后就会面临一个困境？如果说你在这个城市留不下来，那你这么多年待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很可惜。一个方面是同事关系，你的所有亲朋好友的关系、所有的东西的关系，
就怎么说
都断了，
付诸东流了。
我跟你这个意见不一样，我就不建议就是轻易换城市，轻易换。
就我这个是最后没有，
他说的是最后没有
办
法
的
话，才考虑换。
尤其是你的根基在这里，
对根基的人脉圈，
反正换城市都是一件特别特别重大，
特别重大
无奈的决定。对，
如果说换的话，那也要就是说你在这里根基还不是说已经牢固了，那你就趁年轻的话赶紧换。如果说要换的话，
对，
所以说其实现在很多父母在当初在给学生报给自己家的小孩报专业报学校的时候，他就要考虑到他的小孩以后在那所学校能不能那个学校所在城市能不能留下来的一个问题。
是，
要不然我当年报专业
我们当
没想这些，
我当初就也没考虑这
些。所以是当初没有想，
有些人就考虑，
我们当时觉得能考上哪个学校就
其实有些现在实际想的话，有些就是比如说报考，其实现在的报就是家长对孩子报考的话就是越来越看重了，所以说就是看得很长远，
经验也越来
越
足了，
也就看得也很长远，就是因为也要考虑孩子到时候能不能适应那个
城市。因为为什么呢，就像我以前是在重庆读的大学的，然后研究生也是在重庆读的，但是我后面又回来福州，回来厦门，我这些地方都工作就是都待过，福州也待过，厦门也待过。厦门来这边是因为考虑到我老公在这边，后面就过来了。然后其实我父母是希望，其实大部分父母都希望自己小孩留在本地。
啊，对，
对，
尤其是在女生。
如果说你父母有办法帮你在本地找，就是让你帮忙的话，得到资助的话，我觉得留在本地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真的很难的话，那我建议更加建议的方式就是找一个你自己认为能够留下来的城市。
是的，
那我这边补充一下吧，刚才的这个其实我比较不太喜欢，就是从一个过来人或者是比较居高临下的方式说，二十几岁你要怎么怎么样，因为这种答案网上一搜一大堆，而且
都
是非常
好假，有点假大空啊。
对，很假大
空
的，
模棱两可的。
对，但是你又去细想他那个假大空呢，他又都是正确的，又都是对的。那你就是今天叫咱们录节目嘛，就到这的话非要说一点的嘛，因为我最近跟我弟弟，就是我亲弟弟，然后最近沟通比较多，我对我弟说的话就是说，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个是不要起正面冲突，
对，
对同事对领导就是都不要起正面冲突，然后如果你真的心里面很难受过不了那个坎儿，或者是觉得很委屈或者怎么样的，你可以私下来就是找你信得过的 亲友发泄、一定不要去找同事发泄，不要在同事面前抱怨你的工作岗位。
也许同事会在无意之间把你的那个情绪透露给别人了，
是的，
跟你同事其他人，然后同事又反映到了那个
上级，
你的上级，那就完了，
是的，
完球了。
一定不能在同事面前，不要一下子嘴那个一下子控制不住，然后一下子说出去了，然后暴露出自己的情绪，然后永远都是比较笑脸的迎人，然后对人和善友善。另外的话，就刚才咱们都有提到说，新员工新进去的一个工作岗位，都会面临着说老员工会指使你干一些很多小活小事儿，那么你就辛苦一些，没错，就是你该干的事情，你就是要去多干这些。可能你会觉得那些事情没有任何的
价值，
就是端茶倒水这种事情没有任何价值，那就是这些事情没错，你就去干，你就是认了。然后，但是呢，你也要有技巧。就是其中的技巧包括说，你首先要保证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你不能因为做这些事情影响到你本职工作。然后其次，就刚才燕英说的这点我是非常赞同的，凡事不在乎沟通两个字，你要学会沟通技巧，很多事情只要沟通到位都是可以解决的，哪怕就不是大事儿，就不是事儿，只要能沟通到位就不是事儿，就沟通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很微妙。对，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需要提一下，就是说我希望对自己的外在形象要注意一下，在工作上不要比较邋遢的去工作，就是对外要展现自己光鲜亮丽的一面。还有一个点我跟我弟提了，就是说你要善于经营自己的社交媒体，就是无论什么朋友圈、微博啊什么样，我说你要善于经营，打造比较好的一个正面形象。
现在很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就不发朋友圈，因为很多人就会通过朋友圈去了解你。我也是会通过我接触一些人的话，我也是通过朋友圈去看他以前发了什么，以前就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有一些人就发那种很抑郁的话，我就感觉就不喜欢，很负能量，就第一印象就很不喜欢。如果说你的朋友圈是一种很阳光的话，你积极向上，就别人就怎么从内心就反正就第一印象，反正就是
感觉会认可，
就很认可。
就是我很认可，就我之前有发过就是自己下厨的一个照片，然后我部门经理都点赞，
对，
很开心。
对啊，
所以说朋友其实跟自己同事的话，其实就是日常沟通话，可能就是跟通过朋友圈来了解你的。所以说其实如果同事，要么你把他撕掉，要么如果敞开的话
直接屏蔽掉，太伤人了。
要么就是
你可以分组，
分组
你还是要让他看一点点，
对，因为要让他看，让他看就是看到你阳光。你很难，
除非你离开那个工作岗位之后，
没有他的
公司，对，没有利益纠纷了。
跟他玩的好，那还是玩。
今天就差不多吧，今天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毕业生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谢谢燕英为我们输出那么多有用的知识。那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话题，更深入的讨论。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
再见。
what we think about now. Can we survive it out there? Can we make it somehow? I guess I thought that this would never end, and suddenly it's like we're women and men. Will the past be a shadow that will follow us round? Will these memories fade when I leave this town?